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读约伯记第十三章，这十三到十四章仍然是约伯对所法的回答，是约伯和三位朋友第一轮对话的结尾。昨天我们已经说过，第十二到十四章这三章一大段约伯对所法的答辩，是以三章十九节为中心，分为两段，前段是对人说话，而后段是对神说。那本章也就以此来分为两段，而前面一到十九节这一部分又可以分为两小段。第一小段是一到十二节，它是在责有妄言，就是责备朋友的狂妄言论，这四个字，责有妄言。而13到19节一小段是冒死抗辩，而最后的那20到28节约伯就转而向神祷告了。那我们先看1到12节这一部分，他责备朋友，前面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首先一到二节是连接于上章，就是第十二章后段约伯对于神统管万有以及神执掌政权所发出的称颂。而在这里接着说，对于神的这些特性，他说，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这也就是前面第十二章三节所说过的，我也有智慧啊，那些话哈。那意思是说，我对神的认识都不亚于你们三位，你们在跟我胡扯些什么呢？那所以下面第三节他就接着说，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这个我愿与神理论，我们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我愿向神辩明我的案情。约伯并不是说要跟神争个输赢，而是要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就是下面第23节所说的，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的那个意思。而朋友都无法提供解释，所以他只有向神来深究，来辩明。所以这里整个的意思，他我们白话文说的话就是说，我还是我找神理论去哈，懒得理你们这些朋友。所以在四到五节他就更老实不客气的指责这些朋友说，你们都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这个意思是说，你们说一堆的因果论，断定我约伯是因为罪而受罚，那这等于是在为神说谎遮盖，但是却没有对症下药，所以你们是无用的医生，做出错误的诊断都不能够减轻人的伤痛，那还不如第五节说的，说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哎，真是哈！想到《论语为政篇》，孔子对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哈，所以对于不了解的事物，我们还是不要作声的好，免得给人伤害更深。箴言第17章28节不是也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嘛，哈。而另外，学者为我们指出，第12章的2节到13章的5节是一个完整的架构，是对称的。那以12章2节，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这个开始，到这里13章5节说，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做结束。那中间是以12章13节，他称颂神的智慧和能力为中心，前后他的每一段都是相互对称，互相呼应的。那这也就是刚才说第二节重复了第十二章的三节，都在说约伯的智慧并没有不及三位朋友，好，这个会重复出现的原因，因为这一整段的文字结构都是这么的对称，都是非常精美可玩的。 那下面六到十二节这一部分，接着五节说，但愿你们三个朋友都不要作声啊。所以第六节说，留心听我口中的分诉就好了。好，然后第七节开始，约伯就劈头的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说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要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寻情吗？要为他争论吗？这个为神寻情，它的原文是抬起神的脸来，意思是说用谎言来袒护，来偏袒神，来遮盖他。那中文和合本翻译作寻情，这个字本来是讲情面而寻思偏袒的意思，它翻译得很好，只是可能不常用这个词，所以我们不大容易明了。总之就是护短，我们现在说我力挺到底的这种意思。那第九节就说，你们这样欺哄人也就罢了，但是这样说谎欺哄好吗？你们不怕神查出你来吗？你们根本就是在为神帮倒忙啊。好，第十节说，你们若暗中寻情，他必要责备你们，那就是在回答第九节那个就是不好嘛。十一节接着说，那个意思说，你们不是敬畏神的人吗？怎么现在这样乱说话却不怕神的责备呢？然后第十二节为这一段的责有妄言的这些指责做一个小结论，说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这个炉灰是可以跟水混合起来就变成好像我们的墨汁这样，那但是是用来临时书写，因为它很容易就被涂抹掉了。所以炉灰的箴言就比喻你们三位朋友的话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价值，都是无用的箴言。那淤泥的坚垒就是烂泥巴做的城墙，那就是说根本不堪一击。还有这个坚垒也可以翻译为回答，就是指他答辩的那些辩词，那所以这样的话就跟上半句的那个箴言更相对了。那总之就是说你们引用的名句格言都是老调重弹八股文章，一点用都没有。哇，这里真是把朋友的发言呢、痛批的个狗血淋头，是不是？而13到19节他更是冒死抗辩，表白他向神争辩的坚定心志，这一段读起来是非常感人的。13到15节他先恳请朋友让他说话，不要拦阻他，即便说错话得罪了神，一切后果全部自己负责，甚至说被神击毙就是打死也在所不惜。14节的那个把我的肉挂在牙上，这个意思不大能够确定，可能是比喻他所说的话会给自己带来危险，就像动物用牙齿叼着猎物，那会引起其他动物的争夺，所以他就接着说将我的命放在手中，所以这一节都是命在旦夕的意思。然后15节说，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句话是个名言在英文他们当成语这样子来用，但是不大懂他的意思他也可以翻译作，他即便杀我，我仍要仰望他，我必当着他的面为我所行的辩护。这是表明约伯坚信神是公平公义的，就是第16节说，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必不得到他面前，他相信神是这样的神。另外他也是坚持自己是无罪的，就是第18节所说的，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义。然后19节说，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言，气绝而亡。换句话说就是，谁再来跟我争辩，再不让我说话，我就死给你看。 然后20到28节，约伯第三度转向神，他求神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收回对他的惩罚，这是第21节，第二件是恢复与他对话，这是22节，所以23到24节是他一切疑问的核心，说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就是他死命的就是要求说，神啊，你告诉我，我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从来都没有否认自己会犯罪，我们从头读到这里要明白这一点，就是这里是最好的证据，他很直爽的承认罪孽过犯罪过罪愆，但是他一定要知道这一次到底是什么特别的罪使得神向他掩面不顾，这是24节，把他当仇敌一样，然后他向神形容了自己的悲惨脆弱和无助，他像飘零的叶子，像枯干的碎秸，他的脚都如同上了木狗，脚掌被划定了界限，他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但是他最关心的都不是这些苦难，而是究竟为何，神啊，你要向我掩面拿我当仇敌呢？本章就暂停在他向着神的这一片呜咽泣诉之中。我的话越来越慷慨激昂，但是也越来越真诚感人了。本章让我们深思的是它其中所显露出来的一，信仰的潜在危机，二，争吵的隐藏价值。我们先说一，信仰的潜在危机。约伯和三个朋友无疑都是虔诚人，以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好基督徒，但是在这一轮回的激烈的反复抗辩之中，约伯指出了朋友的以及他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一些信仰的潜在危机，包括一，错误的替天行道，二，片面的解读神的大能。我们先说一，错误的替天行道，这是从3到12节来看的。约伯指出了朋友们的问题是，他们想要用一套神学理论，例如因果律，来合理化神坐在约伯身上的事。他们努力的用恶有恶报，所以必定你是行恶才会受苦，这个理论来维护神的公义。那么实际上是在编造谎言来为神掩饰，所以约伯指出他的朋友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为了回避约伯的质疑，他们或者回避自己难以回答的一人为何受苦的问题，约伯认为他的朋友居然就说谎来认定约伯犯罪。因为在约伯的认识里，神才不需要也不喜悦人来替他说谎呢。今天我们周围也常见这种替天行道的基督徒，例如有的人是为神义愤填膺而互相攻伐，美其名说我要洁净圣殿，那实际上却是在结党纷争，残害主内肢体。或者还有人是为福音包装粉饰，把基督受苦舍命买赎我们脱离罪恶的这个信仰简化成信耶稣就得平安这种廉价的福音，想要骗人来教会。 这一些信仰中的偏差现象都属于这种自以为是的替天行道。那么按照第十节中约伯所说的是，神必要责备你们。第二，片面的解读神的大能。约伯虽然饱经患难，遍体鳞伤，但是他仍然在这一段经文中几次的颂赞上帝的伟大，看起来十分感人，但是细读之下就会发现，他主要都是集中在上帝毁坏的能力上。比如说第十二章中他所描述的神，那些把谋士以及把祭司剥衣掳去，他会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夺去老人的聪明，又会使君王蒙羞受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又会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开广而又掳去等等，这些无一不是神的毁灭破坏的能力。他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建造啊、培育、护佑、成就这些方面的能力。这就显示出约伯现在是心中充满了对神毁灭能力的畏惧，并且他这里强调的都是上帝的这个毁灭能力，都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并且总是突然的临到的。所以这里所呈现的是一个被迅雷不及掩耳的接连而至的重大灾难，伤害的有如惊弓之鸟的情境。好，这可以参考一章的13到19节，我们读过那一段精彩无比的约伯遭遇灾难的描述。都是在这种情境之下，约伯一时之间他对神的大能的一个片面的解读。那幸好这只是过渡阶段，约伯正在神对他的独特的磨塑的过程之中，他正在越来越深入的认识神的全面，他会脱离这种片面认识的。我们继续读下去。第二，争吵的隐藏价值。从第十二章开始，约伯跟三个朋友已经彻底翻脸了，是不是？他破口大骂，正面吵架了。我们都不喜欢这种争吵的场面，都这么不温柔敦厚。但是一个健康的争吵是有建设性的，它具有隐藏的价值。那当然我们现在还只是第一轮的辩论的结尾，他们争吵的价值越到后面会越显明，但是在这里所显出来的是，这一些争吵都促使了约伯一，坚决要向神申诉；二，谦卑的向神倾诉；第三，更深的自我否定。我们来看，第一，坚决要向神申诉，就是本章的13到19节。对约伯来说，光有人尽皆知的大道理是不够的，他需要知道这些道理如何应用到自己的生命里，能够解决他自己心中的疑惑。所以他第二节就坚持要对全能者说话，而前面他的朋友们的发言，他们的观点都是，你向神这样抗议就是大不敬之罪。那约伯也清楚这一点，但是他却一再的表示，如果能够认识自己所遭遇苦难的这个意义，那就算受死也心甘情愿。那到本章他说的越加的激烈了，他不为神找理由，而是他要来求神显明神这样做的理由。他叫朋友谁都别拦阻他向神申诉，他挂肉在牙，悬命在手，无论后果如何都要陈明案件，要上诉到底。而这个坚决的意志来自于他心灵深处对神的认识，以及他至死不放的信任。所以当他在第15节说，他虽杀我，我仍要指望他，我必当着他的面为我所行的辩护，这一种打不死的信心，这是一种玩命的指望。 这个态度就大大的羞辱了撒旦的指控，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这是一章九节哈，因为约伯可以什么都不要，他单单要恢复与神的密友之情。那第二，谦卑的向神倾诉，这是20到28节。约伯他再一次转向神来祷告了，他像一个挨了打的孩子呜咽着向父请求两件事情，就是停手，你别再吓人了，第二是你让我可以回来，你说我答，或者我说你答，我们恢复对话呀，爸爸，我们谈话好吗？我已经失去一切了，儿女、财产、健康、妻子、朋友，现在的我像灭绝的烂物，像虫蛀的衣裳，但是父啊，只要能够与你恢复关系，这一切都不重要了。第三，他更深的自我否定。我们看13到19节，约伯的激辩中每一句都充满了我，这是约伯的那个我，就是里面的自我，在与外面的人，在与外界的这个整个世界所做的一个抗议和争论。还有约伯两次强调说，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这些话都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相，就是约伯与三位朋友的辩论，实际上是那个受苦的约伯在和原先的那个安逸的约伯在辩论，是这个被拆毁的已经如同灭绝的烂物，好像虫蛀的衣裳的这一位约伯，与过去那个光鲜亮丽幸福美满的约伯在辩论。所以约伯对朋友的拒绝，实际上就是他对过去那一个光滑无损完好如初的自我的否定。神借着苦难，也借着三个朋友，使约伯逐渐脱离了里面的那个我。经过激烈的冲撞，约伯开始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神，都有了越来越全新的认识。只是长夜漫漫路迢迢，这个饱受苦难熬炼的约伯所走的这一条否定自我要与神重建关系的路途，走的是怎么样的血泪斑斑，心力交瘁呀。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信仰的潜在危机，包括错误的替天行道和片面的解读神的大能；第二，争吵的隐藏价值，包括坚决要向神申诉，谦卑的向神倾诉，以及更深的自我否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请显明我的信仰有没有什么潜在危机，愿我也像约伯一样的看重与你的关系，愿我的每一个今天都是向过往的老我的否定，愿我踏定了向着你而去的路径，就算遍体鳞伤也要匍匐前进。主啊，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我一生紧紧跟随你，直到夜尽天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